迎收听九一读书会。
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脚猫，
我是九一。
这一期呢，就是我们跟大家预告了好几遍的，我们今年做的一个九一读书会的长阅读计划。我们计划是每一个季度嘛，都用三期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共读一本超长的书。
是的。
对，我们的目的是持续阅读，跟大家持续汇报我们的阅读进度和做一些阅读分享。
对，
那我们第一个季度的书呢，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其实它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它分上下两册，而且下半册在我买的这个纸书来说，下半册要厚重
很多，下半册更厚一些，
所以也是想在一月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阅读进度。我们是这样分的，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它的内容分成了四部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第一个部分的阅读，那下一期就是第二部分，然后再下一期就是第三和第四部分。可能最后那一期我们看的内容会比较多，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把书看完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啊等等。那这一期就算我们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开头嘛，来跟大家简要的来分享一下第一部故事以及故事中出场的这些主要人物吧。
是，主要是呢这个月看完了之后，等到三月份我的标签就可以改了，我就不用再叫没有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懒癌晚期，就是终于借着节目把这个书看完了。
对，那在此之前也跟大家讲讲我们为啥要选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吧。首先就是想改掉九一的标签
是，其次我当时想读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有名了，基本上所有人对它的称赞度都很高，然后你就想要找一个机会去看一看这本书到底它讲的是什么。因为总说陀翁是俄罗斯文学史的巅峰，然后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呢是他巅峰里面的巅峰，就搞得人很好奇，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想着来看一下这个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种草的原因。
而且你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立了一个 flag， 就是说一年我要把它看完，什么几个月
看
完，然后还在小红书上持续打卡，
发了三篇就不发
了，又看了第几页之后就暂停了，就再也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刚开年，然后讨论我们接下来的选题，然后就说不然我们做一个阅读压力不要有那么大嘛，就一本书别一次性读完，一个星期读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压力也比较大，那就不如三个月我们去读一本书，然后我们进接着去分享我们的阅读感受，那正好趁此呢也可以读一些大部头，就平时我们不敢碰的一些作品。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读，我这次完全是陪读。同学们，我觉得你的 flag 立的挺久了，咱们干脆把这旗儿拔了吧。那怎么拔呢？就用这个节目嘛。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私心一点说，就是激励我们自己去读书嘛，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去读这些书，所以用这个持续阅读的计划来激励我们把大部头看完。其实我们之前也读过一些大部头，就是在九一读书会里做过名著分享啊，或者有的读的小说它的体量是挺大的，但这一次就是想别那么太有压力嘛，把它分成上中下三期来跟大家分享阅读的体会吧。这就是我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既然是九一的 flag， 那就这一期主讲就是九一，我是陪读。那你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呗。
我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吧，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我之前啊，就之前会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的性格跟品性跟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你需要分开来看待。 我查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之后，我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他
海明威也是这样的。
他跟海明威还不太一样，就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身他的生长过程，首先从小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就是他爸就跟这个书里面的老卡拉马佐夫一样，就把儿子就扔到外边去养。他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敏感、比较忧郁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因为他的这种童年的不幸的遭遇，他会有癫痫。就这个书里面主人公也是有癫痫，其实是从他自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来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你知道他有很多书，比如说他的白痴啊，或者是他的那些地下室手记，很多是从他真实的经历来讲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赌博的人，他的一生永远都在赌博中，他有本书叫赌徒嘛，就是在赌博中寻回来荡去的。然后他自己坐过牢，所以他才写了跟牢狱有关的故事。包括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的创作，其实是为了还赌债加赚稿费。就是这个人他的一生就是这种被追赶着走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有癫痫，所以说他发病时候的那种状态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你从他的书里面你可能也能感受到一些偏执或者总之有点神经病的状态。他又好色又赌博，他也有很多情妇，甩了这个甩了那个，跟这个去哪儿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这种故事他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非常的伟岸光明正大的那种类型的一个形象。他的身上的酗酒啊淫乱啊非常的轻狂，导致他后面那种赌博这种事情就很多。但是确实在他的书里面，他会对于人性有一些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就他的所有的书里面都不会觉得人是绝对的善和恶的，就即使是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恶的角色上面，他也能发掘一点他善的那个方面。他自己虽然这辈子过得不咋地吧，本来他不打算卡拉马佐夫兄弟打算写个上下部嘛，结果上部写完他就嗝了。但是他自己的书里面就卡拉马佐夫这本整个书，他的寓意是还是想鼓励大家就是尽量的多善良一点啦，然后利用这种善良的心来化解自己这样的情况。就我了解到的信息大致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有哪里说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就给我们指正一下。
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选择的译本。其实在读经典的时候，很多大家都还是比较关注译者是谁，谁的译本就比如说更通俗易懂，或者说更贴近于作者的一个风格，在语言上的风格可能大家选择不太一样。那卡拉马佐夫兄弟呢，我觉得是有三个比较主流的译本吧。我看到网上小红书上比如说或者是知乎上面大家讨论的比较的译本，一个就是你看的这个译本，叫徐振亚冯增义这个译本，然后还有跟他一直在做比对的是荣如德的这个译本，就是他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家会去对比然后比较推崇的这两个译本吧。我这次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的一个名著丛书，就是我之前一直很喜欢的那个网格本。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封面，所以我买了很多名著系列的都是这个系列的。然后它的译者叫耿继之，然后我觉得这个译本在我在网上比对了之后，我也觉得挺好的，没有什么看不懂的，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中式的那种翻译。我看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位了，这三组里面它是有一种是翻译特别中式，叫什么去了什么师范大学还是师范学院，有这种翻译你知道，我会给我觉得很奇怪。我更喜欢的一本读出来是那种意志腔的，在我对比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网格本还是挺好的，所以就继续选择了网格本。之前像我读的《悲惨世界》呀、《茶花女》啊这些，我都是买的网格本。还是很喜欢人民文学的书。第一比较好看，第二这个译本我也觉得挺好的。我读这个译本序的时候也觉得，也写的挺好。所以我跟九一读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译本。在我们看的这个书里面对人名的翻译有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他这个人名其实应该是俄语的一个语境吧。就比如说我叫你有个昵称，比如说叫猫吧，就是你管这个猫它的大名叫 咪咪，然后你叫他就叫小咪呀、啊、就这种，比如说有一个昵称，他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对，就像这个大儿子，他的名字叫德米特里、
嗯、
这个是他的大名，但是他也可能叫米卡，也可能叫米加、
嗯、
也可能叫米特里，就是他有不同的语境下、
啊、
不同的人称呼他有不同的名字、
嗯、我这边的昵称是米加跟米坚卡，但是大名是一样的
啊。对，然后他的父亲，我这里面的艺名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哦、
但是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就把他称为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就知道这个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二儿子，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二儿子应该是没有一个他的昵称，他一直叫伊万·卡拉马佐夫。
你是叫伊万是吗？
我觉得我这个叫伊凡，
嗯嗯，
大家就知道这译的不一样、
嗯、
但他都就这一个名字，他没有什么像大儿子一样管叫米卡呀或者怎么着的。然后三儿子叫
阿廖沙
阿
列克谢，
三儿子在我这本书里叫阿利克塞，但是大部分人都管他叫阿廖沙、
嗯、
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俄国人的名
字。
他们会有这种不同的叫法，所以也在这个阅读上给你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嗯、
尤其是如果是像我这样对俄罗斯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就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然后包括有一个人，嗯，他是老卡拉马佐夫第一任妻子的一个亲戚，他叫米乌索夫、
嗯、
他的全名叫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但是在很多的语境里面是管他叫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
嗯、
没有米乌索夫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是谁，就突然好像冒出了一个新的人名，但其实他就是米乌索夫，就是他有两种称法，在我看来就是把他的 first name 和 middle name 一起说，然后还有一种叫法就是把他的姓单独拿出来说、
嗯、
还有一种叫法就是
叫昵称，
给他起一个昵称，
叫个小名，
对对对，所以就有一定的阅读困难。
嗯，但是说到阅读困难，我读这个的感觉比
百年孤独、
啊、比百年孤独人名好记多了。百年孤独才是大混乱、
嗯、
这个你差不多能记住，
这个对到后面也能记住，因为我同期还在读红楼梦、
啊、
红楼梦是分不清辈分，有点记不住，比如说你就在想这贾蓉他是哪一辈儿的来着，他跟贾琏是一辈儿的吗？就是你在想的这个不同的人都是谁，就会他们的辈分会错乱，然后你会在想这个人他到底是哪个府的呀，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府嘛、
嗯、
你会觉得他是哪家的，就有点分不清。
我先讲一下整本书的故事大概的情节。整本书其实它就是一个凶杀案，老地主就是老卡拉马佐夫、
嗯、
他被杀了，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就讲了在他被杀之前跟之后、嗯、就是往前数三天往后数三天，可能再多也不会多多久这么的一个故事。他就是讲了老卡拉马佐夫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有点纠葛、
嗯、
二儿子呢是个和事佬，本来想劝老大跟老爸和好的没太成功，然后小儿子呢一直在神学院里面学习，是一个像小天使一样，就是整本书所有人都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三个人跟爸爸吵架，看最后谁把爸爸杀了，然后就开始猜到底谁杀了老头。简单来讲、
嗯、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读到的第一卷呢、
嗯、
其实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一个铺垫，他前面先大概的交代了老卡拉马佐夫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三个儿子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到底是跟谁生的，从哪来的。
对对对对，
他的老婆都是谁，
老婆都
是
谁，
怎么离的，
就是这样来说。详细点来讲呢，就是老卡拉马佐夫他现在是一个地主、
嗯、
但他之前不是，他之前是一个很穷很苦的人。有一天他就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嗯、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富家小姐，他第一个老婆呢就鬼迷心窍的跟他结婚了、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生了老大，然后过一段时间呢第一个老婆就死掉了、
嗯、
然后他就把老大也不想管就放逐了。当然我们都说了卡拉马佐夫整个这个家族尤其是老卡拉马佐夫其实都是非常贪财好色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很快的就跟第二个老婆又结婚了。哎，第二个老婆呢手里面也有一点小钱，然后呢他跟他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二儿子跟小儿子。但是呢第二个老婆他也是应该是第二个老婆有癫痫吧，
对，
对，
第二个老婆会发疯，
对，也会发疯。然后所以呢，老卡拉马佐夫就把他的二儿子跟小儿子又扔到外面去，他自己都没有养。这个时候呢，交代完他们的生辰背景了之后回来了。就是现在老大觉得，我妈当时留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你自己都私吞了，我要回来给你分一点钱。老大手里面比较缺钱，
嗯，
然后整个故事呢就开始了。
而且这个大儿子他有一个未婚妻，也是一个富家小姐，
嗯，
但是他不想跟这个未婚妻在一起了。这个未婚妻其实在我们看来是那种淑女的形象嘛，
嗯，
然后他看上了一个比较放荡的女人叫格鲁申卡，
嗯，
他想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但是格鲁申卡其实同时还勾搭着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所以他的大儿子这个米卡就跟他的父亲不仅有金钱上的纠葛，还有感情上面的纠葛。
是的，
总之这一家就比较乱。
是，嗯，第一卷读完，你知道作者给你铺垫的是，如果老头死了，80%就是老大杀的这种感觉。
对，在这里面，这个米卡就经常说，我就要杀了他，但是也不一定要杀他，但是我就是想杀他，因为我要跟格鲁申卡在一起。在这里面，格鲁申卡描述的就是那种风情万种的女人。我印象中有一个片段，就是把她描述的，她的身材呀，
嗯，
她的身形啊，以及她的性格，
嗯，
都属于那种比较会挑逗人的那种女生。
嗯，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情节，老大跟他爸总吵架嘛，然后老二就想说，哎，咱们回来之后，
嗯，
去老三待着的修道院，然后我们找那个长老来缓和一下咱们家的这个矛盾，
嗯，
所以一开始的他们就是去修道院吵架，
嗯，
然后吵了有个
对，而且一家人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把长老都整没招了，中间长老还出来接待了一大堆等待祈祷和祝福的人，
嗯，
然后又回去又跟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话，然后米乌索夫又急了，米乌索夫看不上卡拉马佐夫，他们两个也有一丁的矛盾，就总之就是每个人都不开心，说吃饭也没吃饭，
对，
然后就有一点不欢而散，大家都嫌弃这个卡拉马佐夫，
老卡拉马佐夫
粗俗。
嗯，之后呢，老大就跟小弟吧，就是他们两个还聊了会儿天，
嗯，阿廖沙，
对，
嗯，
阿廖沙，他们聊了会儿天，
嗯，
然后就说，哎，我跟格鲁申卡还有我那个未婚妻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为什么我要回来找咱们老爸说这些事情啊？然后就交代了一些，
嗯，
然后后面呢，老大在跟阿廖沙聊天的过程中就坚定了，就是他其实一直都很明确，我现在就是要去追格鲁申卡，他跟他父亲就产生了一点矛盾。
嗯，
他又怕格鲁申卡去找他的父亲，所以呢就在他爸爸的家里面就一直在盯着格鲁申卡到底来不来，格鲁申卡好像来了，然后又悄溜溜的走了，
嗯，
于是他就冲进去跟他爸吵架，然后两个人就疯狂一顿吵，扬言就说我要杀了你，差不多第一卷就结束了，
嗯，第一卷其实我们就有说把这些人物分成四组吧，我觉得可以分成四组，一个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这一家，从老卡拉马佐夫父亲，
嗯，
然后到三个儿子，这是他们是一组，
嗯，
然后还有修道院里面的长老们，长老其实也交代了一些，就是那个长老他将不久于人世嘛，
嗯，
他也是在做善事啊等等，但是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别，
嗯，
所以他也给这个阿廖沙了一些启示吧，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长老在做自己那些事儿的时候，有妇人来说你能不能帮我祝祷一下，那个妇人还说他你看起来身体很好啊怎么样的，我当时觉得这个好回光返照的那个意思就是我西马神父马上要死掉的那个，
嗯，
这是一组吧，就是宗教人士，然后还有一组呢就是卡拉马佐夫家里面的一些仆人，一个是格里戈里，在卡拉马佐夫两次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之后都帮助他抚养了这些儿子，虽然他对他的两任夫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非常厌烦他的第一任夫人，但是他比较同情和喜欢他的第二任夫人，
嗯，
帮卡拉马佐夫带他的孩子长大来着，
嗯，
这是他的这个家里的算是一个老管家吧，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他的老婆叫马尔法，
嗯，
伊格纳奇耶夫娜，
嗯，
这是他的老婆，然后他老婆是那种虽然事事都比较顺着格里戈里，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主见的，然后他们还养了一个 貌似是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叫斯迈尔加科夫。这个孩子是算是卡拉马佐夫的一个
风流债，
也不能说是他的情妇，反正对，
是
就
是
对，就是
他把人家强奸了、
那个。
说白了就是
对。然后那个女生在生产之前就爬到他们家的浴池、还是澡堂子里面，然后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生完了之后就难产死掉了，留下了斯迈尔加科夫。当时是格里戈利的孩子正好夭折了、所以他们这个夫妻就把这个私生子领养了，照顾他长大。但是这个孩子是没有被卡拉马佐夫承认的，就是他算是家里的一个仆人嘛，而且他的性格也比较各色，也不怎么说话，非常沉默，就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合群的这么一个孩子。还有一组是他们家的女人、卡拉马佐夫有两任夫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任呢是一个将军还是什么家里的大小姐，算是那种名门望族出来的，有一些钱。然后第二任不知道为啥就跟他了也是想不开嘛，可能是反正跟他生下两个孩子，但是身体有病，然后最后也死了。德米特里、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叫卡捷琳娜、也是一个淑女，我们刚刚说的家里条件也比较好，也好像是个将军，也是因为一些钱财上的纠葛、
因为他
爸欠钱了，就以身相许
了
算是、
对，
他就以身相许了，而且他非常的喜欢德米特里。但是德米特里后来就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他，他一开始为了自己复仇，但后来没复仇，发现他其实自己非常喜欢的是格鲁申凯，就是他的这个情人嘛、他的这个情人结果又跟他的爸爸纠葛在一起。总之这就是这四组人，我觉得我分的还挺好的、要不然我是记不住的这是目前在这个第一部故事里面出现的这些人物，当然我相信在后面几部里面应该还会出现一些人，但是目前这些主要人物就是这个吧。
大家没看过的应该已经听晕了
这就是我脑子里画的一个思维导图
对，我读下来整体的感受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用对话来讨论一些问题，他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之外产生了大量的人物对话来讨论关于宗教啦，然后关于人的选择啦，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自己都承认他写的有一点啰嗦。反正前面你努力的记住人名了之后、阅读起来感受还好，但你记不住人名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挺喜欢用那种人物辩论的，就是因为其实他这每个人他都赋予了他一些含义嘛，
对，
每个人代表的什么样的思想、他可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然后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故事情节在里面不停的辩论。但是对于我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我没办法把自己放到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境下去、然后去想他们为啥会要做这样的辩论，或者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宗教背景，我无法想象大家为啥要去做这样的辩论。对我造成的困扰就是我可以接受书是那种絮絮叨叨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名著的特质就在我之前
叨叨
悲惨世界的时候，我也觉得雨果写的就是我亲爱的读者们呀，在这里我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跟你絮絮叨叨一大堆的这种导演话外音的那种感觉、我可以接受是絮絮叨叨，但是我有点不太能特别的理解这个故事它到底要说啥。反正看完第一部我有一些困惑，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两种巨大的反差的感受。在讲故事的时候，比如说在交代卡拉马佐夫跟这两任妻子生完孩子怎么怎么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非常能看进去的，我被这个故事线带入了，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一旦他们开始思潮大辩论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不进去了，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马上又回到了一段故事。这个书真的就是这样的，他先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开始辩论，然后又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跟他们家的那些仆人们有关系的故事，然后又开始辩论，辩论完了之后又给你讲了一个故事是跟情妇有关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又开始辩论。经常你会看见几方观点在不同的交织，米乌索夫和卡拉马佐夫是不停的有冲突，戏剧冲突的那种，然后阿廖沙和大哥米卡又说了一大堆，然后他们代表的思想还不一样，然后又一大堆辩论，长老又跟阿廖沙交代了一大堆事情、其实是跟宗教背景宗教思潮有关系的，然后又说了一些。 我是看这个字儿我都看进去了，但是字儿要说啥我好像不太懂。
来，让我来念一段译者序里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个解答。就是说，卡拉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连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勾心斗角。所以说他在这本书里面着力刻画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
我对俄国命运这块就很难理解，就是我可以知道他们代表的不同的思想，但是我不知道他想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确实是就有一点点难。
嗯，这个就等后面咱们再看看吧。
那你读到第一部分你有啥感受？
后面还挺好读的，我的感受就是这个。我觉得第一部它更多的讨论到底有没有上帝，或者说有上帝我信上帝或者不信上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就这种感受。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读完第一部分之后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吧，或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呀。
嗯，
先来吧。
我想分享的其实就是大哥跟他的未婚妻的那段故事，因为我觉得大哥其实在第一卷里面的比重蛮大的，因为主要讲的都是他的故事嘛。然后大哥他这个人呢，从外表上来讲，或者说从他的行为处事原则上来讲，他跟老卡拉马佐夫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又贪财又好色，然后脾气也是不太好。但是在他这样一个普遍的或者说大面都是恶的情况下，他有一点关于他善的那个描写，其实就是跟他未婚妻，简单来说他未婚妻的爸爸挪用公款，挪用了6000块钱，然后还不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哥就跳出来，他本来是想戏谑一下这个贵族的女生，他未来的未婚妻，说你来找我借钱呀，你要单独来。然后在他来之前呢，他想的就是我要羞辱你，我要让你臣服于我，我要用这种手段彻底的把你击垮，他想的老好了。但是当这个女生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最终还是我转过身走到桌子旁，打开抽屉，取出一张面额5000卢布利息五厘的不记名票据，我默默地给他看一下，然后折好交给他，亲自替他打开通往外间的门，又后退一步，毕恭毕敬，真心诚意地向他深深鞠了个躬。你得相信我真的这样做了。就是他来之前想的是我要羞辱你，我要从你身上找面子，等人家真的来了之后，不知道他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他只是非常绅士的把这个钱给了他就没事儿了。然后后面其实他跟他的未婚妻之间也没有其他任何的这种
过分越界的，
对，就没有。但是当然后面这个女生就有一点深深的爱上他，然后就追随他，然后就要陪在他身边。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卡拉马佐夫想要描写的就是人都是复杂的，他是在善跟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可能他确实主要的想法就是想戏谑这个女生，但当这个事情真的来的时候，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这样做，这个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点。另外呢，有一个点其实也是跟他未婚妻有关的，未婚妻给阿廖沙递信儿说你来我家看我，当阿廖沙真的去的时候，发现不止他大哥的未婚妻在，大哥的情妇也在，格鲁申卡也在。我没有想到的是格鲁申卡年纪非常的年轻，因为格鲁申卡在这上面写的是只有22岁、
跟一个老头在一起。
对，你知道我一直脑补的 他是那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你知道吗？
所以才喜欢老卡拉马佐夫。
对对对对对，一直脑补的是这个样子。后面我才发现，哦，原来格鲁申卡这么的年轻，而且他本人很青春，然后又很善良。最使阿廖沙惊讶的是，这张脸上那种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神情，他看人的目光像孩子，他高兴的模样像孩子，他兴冲冲走到桌子的跟前时，完全像孩子那样怀着轻信的好奇心里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描写的格鲁申卡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又 天真烂漫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形象我就觉得哦好神奇哦，怪不得老大这么为她着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给你塑造了这个形象之后，后面他就是在格鲁申卡跟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之间不是有一些对话嘛，卡捷琳娜先亲了格鲁申卡的手说哎呀，就意思是姐妹你怎么这么美好，我太爱你了，也不能说让这个臭男人去滚吧，但是我好爱你，我们姐妹之间就该团结友善。格鲁申卡其实先表达的也是是的，我也要亲吻你。但是呢，当卡捷琳娜把手递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变成那种戏谑的，就说：“嘿嘿，我逗你玩呢，我不亲你，回去我就要告诉老大，你亲了我的手，而我没有亲你的。”特别狡黠的，然后就逃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其实蛮立体的。我有看到后面的关于他的一些描述，就是之前九一读书会的分享的时候，我分享的那段对话其实是发生在阿廖沙跟格鲁申卡之间的。那个时候，格鲁申卡是一种完全忏悔的状态，但是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个22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这样反过来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人她是这种表面很善良，其实后面她也很善良，但是她充满了这种小魔力、这种小钩子的这个影子在。然后这个原因也是大哥深深喜欢她的原因。果然，大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哈哈大笑，就感觉这两个人真的是天生一对。这段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然后他同样表达的是，不管说善与恶的结合，或者说人是复杂的，他并不是这种非常单一的一个面体，他是一个既善良，然后我就有点调戏你那种小心情在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个片段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选的一个片段就是来自第二章，叫老丑角。然后他其实讲的就是卡拉马佐夫这一家人，包括米乌索夫，他们都去修道院里面找长老来评评理嘛。他们一家都吵得不可开交了，就说让长老来主持个公道。然后他们就在修道院里面跟长老说话的时候，有一段我觉得就体现了卡兰马佐夫是一个多么荒唐而粗俗的人，但是他也在这个对话里面去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是如此的被别人当做一个小丑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先跟米乌索夫他俩就有点吵起来了，然后他就跟米乌索夫说，我这样警告您是为了您好，至于其他一切情况，那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里。虽然有几个人已经乐意把我描得一团漆黑了。这话是指着您说的，彼得·阿历山大·罗维奇。对于您神圣的人，我只能说我要表示满腔的喜悦。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大声说：怀你的肚子和喂你的奶头是有福的，特别是奶头。你刚才对我说，不要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是由此而起的。您这句话真好像看穿了我的心，如见肺腑。每当我跟人们来往时，就正是这样，老觉得我比一切人都低贱，大家全把我当小丑看待，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真的扮演小丑吧。我不怕你们的看法，因为你们一个个全比我还卑鄙，因此我才成了小丑，因羞耻而扮演的小丑，伟大的长老，因羞耻而扮演的。我就是因为神经过敏而胡闹的。如果我跟人往来时，我能相信大家都把我当作极可爱、极聪明的人看待，老天爷，那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导师。他这一段描写就很有戏剧特色，我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舞台上如果有一个卡拉马佐夫的话，他这块会怎么演，特别疯癫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跟大家说，你们不是把我当成小丑吗，那我就当成小丑给你们看，那你们愿意这样认为我，那我就是，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可爱的人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你们都不把我当成这样啊，所以我就不是。卡拉马佐夫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魂不吝的那种老头，然后自己呢又有很多想法，也不管对不对，也不管什么场合，反正就开始嘚不嘚的往外说，
而且他还贱兮兮的，他刚开始不都生气走了吗，后来他又杀回去去跟人家吵架，我就觉得这老头真的是绝了。
我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一些比如说引用圣经的一些片段吧，这个书的宗教背景其实是东正教嘛，它有一部分在探讨的是到底人们要不要信仰上帝，因为阿廖沙它所代表的就是 找到这个信仰体系，然后他有自己的信仰体系，然后他是信仰上帝的，而且他是一个为人非常善良正直的这样一个青年、
嗯、
那他跟其他的人所代表的思潮是有一些碰撞的，但是最后作者还是想弘扬的是去信仰上帝，因为这个对他们那个文化或者说对他们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嘛。在书的一开头它有一个文前辅文，有一句话是引自约翰福音12:24，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能先听听你是怎么理解的吗？
我就觉得你死了之后死得其所，能够产生更多的东西，我理解起来是这个样子。
嗯，这一粒麦子它是耶稣的意思、
嗯、
就是说如果耶稣可以为了众生而死，然后解除所有众生的罪，他愿意上十字架然后为所有的人死去拯救这个世界的话，只有他死了才能有许多子粒来、
嗯，
基督教它表达的就是只有通过耶稣的死才能拯救这个世界嘛、
嗯、
耶稣降临人间的目的，如果他不死的话他就永远是一粒麦子，是他是长不出其他的子粒来的，只有他死掉、
哦、
然后才能有这样的信仰、
哦、
所以他在一开始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他还是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信仰基督信仰上帝、
嗯，
所以他给这个书一上来，在他没有做任何故事铺垫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奠定了这样一个基调，他告诉你宗教信仰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个社会无论是有怎样的资本主义先进的思潮或者怎么样呢，是不可以丢掉这个宗教信仰的。然后从他描述的笔下的这些人物来说，我可以看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么一个倾向性吧，因为他给三个儿子赋予了不同的性格，那最受人喜爱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儿子阿廖沙、
嗯、
然后阿廖沙是决定主动的去修道院里面工作，然后去修道院里面学习的修行的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看出来他的倾向就是在说宗教信仰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无论你是无神论者、
嗯、
就像他二儿子是无神论，他大儿子有一点生活作风问题什么的，但其实最终的善是放在阿廖沙这个人身上的。阿廖沙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耶稣的化身吧，算是。
嗯，他好像后面下半部他还有背十字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他是就是在我看的一些故事介绍里面，我是看到有人说阿廖沙是耶稣的化身嘛，那其实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死自己的牺牲来拯救所有的人、
嗯、
来让人达到救赎，那阿廖沙可能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个文前辅文还是有挺大的意义在的、
嗯、
然后后面还有一段是格里戈里和斯迈尔加科夫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话、
嗯、
他们两个有一些争论，然后斯迈尔加科夫其实他之前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他十几岁之前都不说话，然后后来老卡拉马佐夫让他去家里看书，然后他对一些书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他才慢慢的开始去表达自己嘛，然后后来他就跟格里戈里说了一段话，里面有这样一句说，圣经里不是说过只要对哪怕是极小的一粒荠菜籽有了坚定的信仰，那么就是对一座山说你挪到海里去，他在一奉到了你的命令以后也是绝不会怠慢的。其实这个也是引自圣经的片段嘛，在圣经里面这个应该是新约里面、
嗯、
基督说了很多的话他都是用隐喻用比喻来去传教传道的。他想说的是芥菜籽是在所有的种子里面它是最小的一粒最不起眼的一粒、
嗯、
如果它掉落人间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有什么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嗯、
小小的芥菜籽如果它被挑选被选中它是有这样基督的信仰的话，那他就是可以去给这样的山这样的海去下命令的，我可以让山挪到海里或者跟海说我让你平静下来，你只有在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才能变成大树，即便是你是最弱的那一个你也可以变成这样的。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他有一些引自圣经故事啊或者说圣人的故事啊，他反反复复的其实说的都是这些，然后还包括之前他们也提到了一个 他们在辩论的时候，然后卡拉马佐夫就跟长老说，有一个圣徒忘了是谁了，反正不是举着自己的头嘛，然后说有那么一位，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听的，有那么一个圣徒的事迹。然后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巴黎，巴黎圣母院的门前有雕塑，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是圣丹尼，他是捧着自己的头颅的，其他的圣徒都有脑袋，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只有一个圣丹尼是这样捧着自己的头颅的。那其实圣丹尼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圣丹尼是巴黎基督教最早的传教者，其实也就是相等于他们俄罗斯的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嘛。圣丹尼当时就遭到了迫害，所以他被捕之后就被砍了头，但是传说中是被砍了头的圣丹尼被天使赋予了力量，在砍头的第二天他自己站起来，然后捧着自己的头颅又走了5英里，到了一个小村庄才倒下的。这个是卡拉马佐夫听说传闻这个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其实他也讲的是这样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怎么样传播自己的信仰的。在巴黎圣母院的时候看那个雕塑嘛，因为我当时也是读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对这个故事还挺熟悉的，然后就觉得圣丹尼的这个故事就特别有传奇色彩。他都已经被砍头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依然抱着自己的头又走了5英里。这个故事就是卡拉马佐夫里面讲到的这一点。
你说完了之后我忽然明白了，我买的这个一本它封面上印了一句特别小的话，叫在现实主义者身上不是奇迹产生信仰，而是信仰产生奇迹。我其实不太注意，
这是里面的一句话，
我不太注意、这个、是你刚说完之后我在这看这个书皮儿我才发现的，可能这个是他想传达的一个点才放到了书皮儿上。
因为这个书里面在讲阿廖沙去了修道院了之后，他讲阿廖沙他是笃信奇迹的。原文里面写的是，但是据我看来，奇迹是永远不会使现实派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说奇迹会使现实派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派如果他没有信仰，一定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信奇迹的力量，即使奇迹摆在他面前成为不可推翻的事实，他也宁愿不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去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事实，只是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罢了。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如果现实派一旦有了信仰，则正由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也同时会承认奇迹。
听你说完我又懂了一些，多了解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我对他提到的一些宗教背景下的一些故事我还是挺熟的。
原来这个样子。再分享一个细节吧，其实好像还有一个这本书非常出名的一句话，长老说的，经常被当做这本书那种名著名句赏析第一句，就是我对个别的人恨得越深，我对整个人类的爱就越炽烈。这句话我第一次看绝对是在超出于这本书的部分来看的。长老其实就是说你身体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后面有一段话我是之前看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看的时候标出来的，是我不能对您说些令人高兴的话，因为比起停留在幻想中的爱，积极的爱是件残酷而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情。幻想的爱渴望迅速获得成功，立即得到满足，并引起众人的注意，有时候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但千万不能旷日持久，而要立竿见影，就像舞台上演戏那样立即见出分晓，只求引得大家的注意和喝彩。至于积极的爱，那是一项工作，是一种对毅力的考验，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当您看到了自己尽最大努力却没有接近目标，反而远离目标，因而感到气馁的时候，我要预先告诉您，这时候您会突然达到目的，您会清楚地看到冥冥中上帝奇迹般的力量，那永远爱您、永远在暗中引导您的上帝的力量。然后这个是他安慰那个太太跟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坐轮椅就站不起来了，突然说的这样的话。当时我觉得这个话还有点触动，很早之前我把它标了下来。 相信或者说信仰这种事情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在此我想推荐一本书，是 C.S. Lewis 写的《四种爱》。
嗯
，C.S. Lewis 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作者。
嗯，
《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在读的时候，尤其是你刚刚读的这种我对人类的爱呀、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事儿，然后就会让我想到《四种爱》里面提到的仁爱。他会把人类有的这样的爱的情感、
嗯、
在 C.S. Lewis 就分成了四种，一个是物爱，一个是情爱，一个是爱情，然后还有一个人爱。当然这几种爱它都是层层递进的嘛、
嗯、
比如说他说的情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啊，或者对于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爱，就是这种家庭伦理之间的这样一个爱。然后爱情呢，我们都知道是男女之间的这样的爱情，或者是你跟谁之间的爱情，不论男女。然后仁爱呢，仁爱就是更高一层的，就是上帝对你的爱。像这个长老说，你对人类有这样的挚爱，其实就有一点点像基督的那个爱，就是他是对你无条件的这样的一个爱。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在节目里面如此的说、
嗯、
总之长老的爱就是等同于四种爱这个书里面说的仁爱这个部分嘛、
嗯、
就是他是不论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对你都有一个无条件的爱和保护。
嗯，
在我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本书里面的宗教色彩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以及他的讨论的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个背景的话，很难理解，你可能只读了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事儿、
嗯、根本关注不到、嗯、就是我不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完全理解不到他真正想写的那个意思。
嗯，会有一些，我觉得跟我们现代的普通读者，尤其是类似于我们两个这种读者来说，我觉得很多确实有一些难，因为它不仅仅有这个国家文化上的一个差距，还有就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些差距，然后包括他写作的这种在这个语言风格上，我觉得也有一些隔阂。这本书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挺有意思，但是比较难读的。
嗯，是
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后面会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弑父案，但是到现在卡拉马佐夫还没死，还在那蹦的呢。
下个月就死了，
刚被挨打了，但是刚挨了儿子的打，但是还没有死。那我们也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分享吧。
嗯嗯嗯。
那我们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分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阅读，或者是对我们说的有哪一个方面不太准确有一些指正，毕竟我们还没有读完这本书嘛， 对吧，你可以在评论区尽情的给我们分享和讨论，我们也会在播客里面及时更新我们的阅读进度，然后在下个月底更新我们的中期，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分的阅读分享、
嗯、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九一遛猫和九一读书会的话，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网易云音乐订阅我们的节目，
还有豆瓣跟微博、
啊、
就小红书，就是都可以、
啊、就不用说了，
就大家都可以。
好吧，那这期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Bye-bye.